1853年秋天，戴德生第一次离开英国到中国之前，没有任何一间教会为他举行差遣礼，因为当时他没有隶属于哪一家教会，而和他合作的中国传道会又是一个跨宗派的独立差会。唯一能找到的史料记载是戴德生在1853年9月5号那天是星期一，他应朋友之邀在托特纳姆的一间教会向会众致辞。当时他一心要抓住最好的时机前往中国宣教，连唾手可得的医学文凭都放弃了，当然不会想到要为自己争取差遣礼的机会。后来陆陆续续地加入中国内地会的早期宣教士们也大都是普通的平信徒，当时的教会通常不承认他们宣教士的身份，所以很少为他们安排正式的差遣礼。到了1870年代的后期，内地会一方面渐渐在英国教会当中建立起声誉，另一方面也更加注重以文字的形式来报道和记录宣教士们的行动。因此听众们得以了解到1878年初这一批内地会宣教士临行前的详情。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以某一个地方教会为主体的差遣礼，而是一个跨宗派的差会内地会，借用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青年会的场地举行的一次告别聚会。聚会过程当中，青年会的创始人以及卫理宗差传总干事和内地会的创始人以及新老同工先后发言，述说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行的奇事。除了以上这些人，还有五六个教会和福音机构的领袖们为这些宣教士一同举行了告别聚会。比如在 Highbury Hill 礼拜堂的 Carl Rose 牧师， Burdett 大街公理会的 J.L. Peirce 牧师， Westbourne Grove 浸信会的 W.G. Lewis 牧师， Wild May Park 卫理公会的 R. Moriton 先生，工业之家的 Mike Person 小姐， Mild May 会议厅的 D.B. Hanking 牧师。他们的声音穿越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诚挚欣喜之情跃然耳边，至今仍能激励21世纪的我们继续宣教之旅。下面是有关这一次差遣礼的报道。地点： Aldersgate 大街基督教青年会，简称 YMCA， 时间是1878年1月22号星期二。为即将启程前往中国的高雪海 Cardwell 夫妇、 Morey 夫妇、 Forsett 姐妹以及稍后启程的 Darzell 夫妇、 Cobb 弟兄以及 Markwick 弟兄举行的差遣礼。唱诗祷告之后，会议的主席 George Williams 先生首先发言，他说，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乃是为了对即将启程去远方服侍的弟兄姐妹说再会，一路顺风。在我们国家，年轻人成为教牧当然是一件美事，但是我认为，如果受感放弃所有，把福音传到遥远的国度，更是蛮有勇敢的精神。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宣教事工，今天我们最感恩的事就是神为这一代年轻人打开了宣教之门。而且我知道中国的福音事工确实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无论我们从疆土辽阔、人口众多，还是从国民特性的角度去思考，都值得一提。我个人对中国人略有所知，两年前我在美国见到过一些参加主日学的中国人，他们的背后都留着一个长长的辫子，非常有意思。如果我对中国人的特点理解正确的话，他们应该是这样的：性格稳重，值得信任。他们绝非薄情易变、朝三暮四之人。一旦基督教的精神赢得了中国人的心，他们就会非常可靠， 为主坚定不移。我要说这是一个优点，中国人的另外一个特点，也是最让人盼望的，就是他们一旦得着神的恩典，就会乐意奉献支持宣教工作。他们不仅预备领受，也乐意付出。你们知道有些民族可不是这样啊，他们只愿意得，不愿意给。然而我所了解的中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不但老成持重，而且慷慨大方。所以我们可以期待神在中国行大事。我们的事工所面对的是如此之大的合场，我相信每一位敬虔的人，无论隶属于哪一个宗派，只要掂一掂这份宣教事工的分量，就必定会满怀感恩，为神所行之事虔诚地赞美他。因为我无法不想到，目前所成就的也只不过是大雨倾盆之前洒落的几滴水珠而已。中国的宣教事工前程远大，为什么呢？有人说，如果要在那里为每1000个中国人配备一位教牧人员的话，你就需要差派40多万宣教士啊。因此，对所有的宗派而言，都有足够的空间和足够的合场，我们不必担心彼此之间会产生冲突。但凡靠着神的恩典，带着救恩之福音奔赴合场的人，他们将上帝之爱那可称颂的荣耀福音带给可怜的中国人，使他们和我们一起在福音里有份，得享我们在英国已经得着的属灵恩典。对于内地会的事工，我怀着极大的欣喜，也表达最诚挚的支持，求神使他们的事工逐年成长，日益坚固，给中国那个伟大的国家的人民带去更多的祝福。随后，会议的主席邀请戴德生牧师致辞。戴牧师说：朋友们，今晚我们在这里聚会是为着一个很实际的目标，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宣教士。我们需要许多真心实意的年轻人，全然信靠为他们付上宝血代价的耶稣基督，他们别无所求，只为效法基督，甘做活祭。如果有必要，愿意放下自己的生命，为了使主赐生命的信息得以广传海外。让我们祈求这样的年轻人被兴起，并被神打发出去。今天，即使我们向中国的每个省份差派200名宣教士，也并不为多。只要这200人都愿意倚靠信实无伪的主如此的应许，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章33节。亲爱的年轻朋友们，我这话是向着年轻人说的。如果圣经不是真实的，我们越早发现越早扔掉就越好。可是如果圣经是真实的，我们不是应该越早照着他行事，照着他生活越好吗？在座的各位，如果有人给你一张英格兰银行的钞票，无论是5英镑还是5000英镑，你绝对不会怀疑这张钞票的价值。你会相信钞票上印刷的票值是确凿的。圣经里的话岂不更是确凿的吗？圣经当中所有的内容都值得我们全然信靠。圣经要么是神的话，要么就不是。既然这样，为什么没有200位年轻人愿意走出去，进到中国的一个省份，以此来试验神的应许，并让他们自己欣喜的经历神是何等的信实呢？神的信实绝对不会落空。今晚我们聚集在此还有一个目的，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即将奔赴中国，他们稍后会做简短的自我介绍。我们的朋友高学海先生曾经在中国江西省巡回布道服侍多年，他即将返回中国，他的足迹遍布多处，也颇有成就。我最近探访那些地方的时候发现，有些中国的基督徒是因为他的缘故归信的。目前还没有人看顾牧养和监管这些基督徒，他们对神忠心，竭尽全力地广传他们所领受的亮光。 探访他们之前，我难免对他们的状况忧虑，可是看到他们之后，我心里倍感欣喜，所以高先生此次是重返河场。今天在座的摩尔先生是首次受派，他将会稍后分享此时的心情。我们希望他能够在培训中国当地传道人和布道员方面特别的协助我们。这两位弟兄的妻子都将和他们同行，另外还有一位 Fawcett 姐妹将要去中国做妇女中的服侍，还有在伦敦为大家熟知的教会同工 Dale Zale 夫妇，以及在座另外两位朋友 Cobb 和 Mark Witch 先生，几周之后也将启程。我们需要大家为这些宣教士们代祷，求神亲手带领他们，使用他们，他们也必蒙福。大家是否愿意代祷，求神为了自己的荣耀大大使用他们呢？以上就是戴德生牧师的致辞内容，接下来是高学海先生的致辞。他说道，首先我想告诉各位我是怎么认识真理的。记得多年之前还在伯明翰的我，就像今天在我面前的一些年轻人一样，当时有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友好地带我去参加了聚会，还把我推荐给星期天下午的查经班。他又进一步把我带进小教堂与他同排而坐，我的属灵生命的萌芽期可以追溯到他的影响。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讲述这件事是为了勉励你们，也要照样的去帮助一些年轻人。当年帮助我的那位朋友对福音的果效难以预想，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如果我能再见到他，一定会非常高兴，可是我不知道他人在何处，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对别人永久性的影响力有多深远。你们看，那位朋友对我的影响力就是我已经跑到中国去了，愿你们也如此行。戴先生刚才提到我在江西省投入的事工，这个省有2400万百姓，面积等于甚至超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和。如果你曾经像我一样在那里旅行过，如果你像我一样见过那些属灵的荒凉以及民众拜偶像的光景，你就会像我一样毫不犹豫地返回到那里。我担心的是海外人士对中国人的印象很不好，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仅从一些中国人的老港口，例如上海、广州等地的所见，就得出对中国人的恰当评价。我很遗憾地说，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受到欧洲人的不良影响，但是如果去到中国内地，你就会看到真正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像海外人士说的那么坏。中国人其实很随和，在他们当中步道并不是难事，你可以走上街头，沿路行走，和路上任何人搭讪，你可以走进茶馆和他们同桌喝茶，他们就非常乐意和你交谈，而你总是可以把闲聊转到正题上。至于我们在中国各个礼拜堂的侍奉，只要有人走过路过，我们总是可以召集一群听众。我们的小礼拜堂一周七天天天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每一天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星期天的概念，所以我们每天都讲道。当然我们在主日有针对信徒和慕道友的特别崇拜，崇拜结束之后我们就把大门打开，来者不拒，一概欢迎。还有对外来人安排的崇拜，神赐福了我们在江西的事工，我相信他已在那里行了大事，尽管现在看来还只是清平之末。我已经走过大约120座城镇和乡村，行程不下上千英里，在这一省河网密布，你可以走水路去到任何一座大城和小镇，以至于当地的中国人觉得根本没有必要铺修马路。我在离开一个地方之前都会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或留文字或是口传。我发现我去过的那些地方 只有极少数曾经有宣教士来过。但是有一个地方，在我第二次走访的时候，发现我上次留下的几本圣经都留下了频繁翻阅的手指印。种种迹象表明，主人肯定不是把书搁置在抽屉里，而是一有空闲就拿出来阅读。这样我们就知道神的话因着神的灵能够改变人心。我这次返回中国，也深信我以前走访过的许多地方，福音的种子已经在那里生根。我清楚地记得曾经去过一个地方，有一个人邀请我到他家中。他请来一些乡邻，摆了一桌饭菜招待他们。我因此有难得的机会向很多人传福音。临走的时候，那个人对我说，你来的时候在泥地里走了3英里，现在我实在不忍你再徒步回去，请坐上我的手推车，叫我的车夫伺候你。从这件事上即可以看出他的真心实意。我们所希望的便是能够走出去，住在中国人当地居民中间。我相信在中国，只有住在他们当中，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你的信仰真理和真实性，这比任何方法都好。中国人非常可爱，有一位63岁的老人家来到我们的小教堂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最后他终于敞开心门对我说，你也知道我经常来这里，现在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来。我来不仅仅是想学一个新的教门，我来也是来看你的。看我？对，我来是看你信的教和你的日常生活是不是相辅相成。现在我得出结论，这是真实的宗教，我愿意申请接受洗礼。像这样的事例不胜目举。也许有些年轻人会问，可是学习语言实在太难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的心和灵都火热，如果你看到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其亿万之众都在向偶像屈膝下拜，你也通过亲身经历知道，唯有福音才能够拯救他们。把你带到这个事工面前来的神，同样也会帮你开口，指教你当说的话。有许多种当地的方言可以在短时间内学会，到中国6个月以后，你就能够会话，带领简单的崇拜和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有一位宣教同工到中国不久，他常常和一位洗衣工在一起，坐在洗衣盆旁边向他学中文。他会拿出一本新约圣经，把里面的字指给洗衣工看，请洗衣工读给他听，他就照着读，直到记在心里。通过这个办法，那名洗衣工也信了耶稣，而我们的这位宣教士弟兄到中国才仅仅几个月。至于旅行方面的困难，我们则拥有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伴随这个命令的，则是神常用来激励我的一个最宝贵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既然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缺乏呢？我们还需要什么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和成就我们呢？基督的同在，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需要。所以，如果我们带着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意识被打发出去，所有的困难都将归于无有。可是，年轻的朋友们，我要对你们说，如果你们正在寻找人生的地位，还有什么地位能高过服侍万王之王呢？你难道不愿意看到他因着你在地上对他的尊崇、敬爱和忠心服侍，而对你展露出微笑吗？相信我，没有比服侍神更好的事情了。你难道不想求问神，是否会在如此大的合场当中给你服侍的机会吗？今天我们聚会开始的时候唱的诗歌是马其顿有呼声，现在墙上有从中国传来的呼声， 这四个汉字是中国人亲手所写，读作来助我柴，意思是请来帮助我们。我们在座的各位，难道没有愿意回应这个请求的吗？难道没有愿意把自己摆上来做这份宣教事工的吗？我要再去。我在中国的那个省份已经服侍五年之久，单枪匹马，请你们为我代祷，求神兴起一位合适的同工来帮助我。当我再次进入江西的时候，也告诉我住在哪里。我非常愿意神在我居住的地方赐福给我，并使我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我所有的愿望。请你们为我代祷，求主如此赐福给我。以上是高学海先生的致辞，下面是莫尔先生的发言。他说道：我亲爱的朋友们，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少年就离开了家，神在我心中动了慈工。现在也就是今天晚上，当我回顾过去这十年，我看到了神如何在我身上不断地做工，也看到神如何把我放在施工的不同位置上，经历艰难困苦，当然也常有喜乐相伴。为了使我被差派出去做宣教施工，神一直在预备我，他使我束腰备战，但这些我以前并不知道。两年多之前，我第一次看到神呼召我去中国。回想起来，我发现可能这个想法对其他人也会有所帮助。不论神预备我们将来参与什么服事，最好的预备方式就是在此时此地忠心地服侍他。我感到当我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侍奉环境当中的时候，神就为那些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工装备我。现在我想利用今晚的几分钟时间和在座的各位分享神如何满有恩惠地教我一些功课。因着这些功课，我现在得以满心欢喜地奔赴中国。我感谢神，因为他指教我如何与他相处，他把我放在一些处境当中，使我不止一次在孤单的时候只能单单地倚靠他，并在逆境当中因神的笑容得到单纯的满足。我永远都忘不了在那种境遇下，神与我同在，我也与神同在的感觉。我感谢神，因为他使他的同在成为我恒定的事实，也使我明白，在我为他所做的事工以及在我生命当中，我都必须为他而活。现在我来说说奔赴中国的事。我知道神呼召我参与这项事工，我也是单单出于神的呼召而前去的。我从来不怀疑这是我分内的服事，神没有让我马上成行，而是延后了一季。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不仅是我分内之事，也是出发去中国的最佳时机。正如其他弟兄们一样，我去乃是做属灵的工作。神已经把我们的心放在属灵的果子上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宝血里面，我们的良知得到安息，在他里面，在他生命里，我们的心得到安息，在他里面，在他话语里，我们的思想得到安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了完全的安息。那么现在我们去中国做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让那里的人也能够被带到神赐给丧失之人的救主主耶稣基督面前，得到同样被接纳和得满足的地位吗？是的，今天晚上我要感谢神借着圣灵的启示把基督彰显给我。我相信神会在带领我们的过程当中，让大多数人对基督徒生命当中的某些方面比另外一些人有更深的感触。神赐给我最深刻的体会之一，就是做基督徒便是成为一个无私的人。自我意愿、自我享乐以及取悦自己的生活都是应当胜过的罪，而神的福音正是医治我们心中自私顽疾的良药，使我们变得像神，也就是充满慈爱的神的样式。 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的需要吗？我们都了解被自己的私欲、罪恶降服意味着什么，我们也都知道那是何等的沉重捆绑，何等彻底的奴役。我们知道当人们告诉我们满足个人私欲、追求个人好处和福利能带来快乐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最终是何等的空虚。哦，现在我们是何等蒙福，神愿意把脱离最终之乐的救恩彰显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使我们的心得以重新被他赢回，倾心地爱他，而不是爱我们自己。除非我们开始因着神的恩典无私地爱他，我们便永远得不到灵魂的真自由。现在我们得以无私地爱别人，因为爱神而服侍众人，虽然有些人并不可爱。因此我去中国是相信这是要我们学习如何爱中国人的机会，得以参与带着爱去服侍的圣工，预备我们在天上更重要的侍奉。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被差遣是要去做仆人，做神的仆人，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也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去做那些灵魂丧失之人的仆人。当我第一次想到这一服侍领域的时候，我说好啊，现在我要看神的作为。我的前景是这样，这是神的事工，我必然要从神那里领受属于我的事工，因为神是万事万物的总监督。我要每时每刻一天一天地学习神计划的完全，这样我才能够学会靠着神的恩典，我才能够完成我个人的职分，并且靠着圣灵的力量，我才能够达成最完全的成果，也因此得着喜乐。既然我们要去中国观看神的工作，去观看神如何用他大能的灵高抹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去成就他自己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会失望吗？但愿神借着同样的圣灵使你们和我们同工，但愿圣灵指教你们何为神和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还有中国的需要，并为此献上祈求祷告。我实在满心愿意分享祷告的事项，但因为时间有限无法展开，唯愿神帮助你们为我们代祷，不单是为我们，更是为基督的缘故，因为我们是属乎他的，而我们所要做的事工正是神的心意所在。基督为圣徒舍命，对圣徒而言这也是最宝贵的。以上就是穆尔先生的致辞，接下来来自缅甸巴莫的范明德先生解释了讲台上列出的不同的福音对象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各种迷信，之后他又讲了一些他个人认识的当地基督徒的蒙恩见证，内容十分的有趣。接下来是 E. Jenkins 牧师的致辞，他说道，记忆当中很少有比今天晚上这样令我热情洋溢的场合，只因为听到了从宣教合场回来的人们所做的简单的见证，讲述了神在那里的作为，也听到了那些已经定义将自己分别为圣，即将离开我们奔赴合场的弟兄们的誓词。我感觉今晚的聚会是我印象当中最感人最美好的聚会。我不知道自己成为宣教士已经有多久，但我必须承认，当我前往印度的时候，内心并非心甘情愿。我想待在英国，在英国式的教会里聚会，因为我喜欢用英文来讲道。我也感觉自己并没有蒙召去忍受宣教士生涯当中的种种艰辛。第一年，我在印度中部度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孑然一身。感谢神，他在那里使我第二次归向他，使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宣教士。我被庞大的异教体系所围困，当时我非常年轻，没有经验。我周围的印度异教徒比我更有智慧，有才智，多智谋，高学识，也更加的富有。 当我拿自己的年轻无知、孤单无助和周围的异教人群相对照，我内心就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抑郁。我常常在晚上回到家中的时候，需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好像大海当中的水手紧紧抓住一根桅杆一样，要紧紧抓住。就这样，我得着了宣教工人所必须的信心。今晚我们有九位同工即将奔赴中国合唱，其中有五位星期四出发，另外几位也会在未来的几周出发。我是否应该把你们的祝贺传给他们呢？我是否应该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倚靠你们代祷？我是否应该告诉他们，在他们可见的身影离开你们之后，你们仍然会同感一灵地纪念他们？我是否应该告诉他们，在我们最有力量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能够触摸到神的全能的时候，你们也会靠着神的恩典，把神的大能与他们分享？不仅在他们出发的路上，也在他们的中国合场上，以至于他们的生命能够得以保守，他们的敬虔之言永不失位呢？我无法告诉他们的是，这个世界会用悦纳的眼光看他们。我无法告诉他们，《泰晤士报》上有一篇报道他们启程的社论来恭贺他们。我无法告诉他们，在《每日电讯报》上会刊登有关他们的显要声明。我无法告诉他们，我们国家的新闻界，当然是英国属市的新闻界，会对他们表示任何支持。我只会很遗憾地说，论到基督教在各个合场的情况，新闻界的态度是极其的令人挫败和充满怀疑的。世上的人看宣教士常常是癫狂的，然而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格林多后书5:13-15。这就是今晚聚会带给我们的启示，这就是即将远赴天底下最困难的福音合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听到了如此多的激励人心的话。我在2年前曾去过中国，在去之前对这个国家有所了解。我必须坦诚地说，我对中国施工的印象并不像我的好朋友戴德生先生和他的同工们所讲的那样鼓舞人心，如果戴先生允许我称他为好朋友的话。我到中国之后参观了上海、汉口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感到那些地方的中国人对外国人有极大的不信任和猜疑，所到之处他们都管我叫洋鬼子，连那里的狗都和我过不去。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很遗憾地认为，英国人在中国之所以不被信任，是由于鸦片在中英关系当中所引发的愤怒和不良影响。让我对几天后即将启程去中国的宣教同工们说句话，我们留在英国的人不会让鸦片这个问题轻易过关。我们不愿意看到不列颠的手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个受咒诅的污点，或者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滋长导致中国灭亡的恶果。我个人的观点是，当英国人对这项争论的事实了解清楚之后，应当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除掉一切的恶，我们要洗手不干。如果印度的国务大臣说，那么由此而来的700万英镑的利益呢？我相信，即便我们从这个堪称国耻的贸易当中获利7000万英镑，也无法将其混杂于英国敬虔和智慧的产业当中。在去中国之前，我不喜欢中国人，我不喜欢他们眼睛的形状，我也不喜欢他们看我的样子。可是当我遇到一些中国的基督徒之后，当我和他们一起度过几个安息圣日，在信徒的团契里和他们接近之后， 当我听到他们信主的见证，看到他们在自己的邻舍当中推广神的圣功之后，当我看到他们的慷慨大度之后，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对中国人有了爱。我和他们统领圣餐，一位中国人把饼递给我，请我吃下。他说，这是基督的身体。当时我忘记了我是英国人，也忘记了他是中国人。我感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同一张饼。接着他把杯递给我，说，这是基督的宝血。他喝了，我也喝了。那时我看到神使地上的万国合而为一来服侍他，这万国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英国人。神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世上的万国，包括不同教派，甚至是不同的民族，无论他们是多么的显赫，此时此刻在我心中都成为宝贵的卑微，因为这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体，互为肢体。亲爱的宣教同工们，你们即将启程，在我结束发言之前，还想补充一点，你们将要学习一种极其难以掌握的语言，你们将要带着中文白话文的圣经，用白话的中文讲福音。中国人将会听到你们的辩论，他们将会看到你们想要劝他们归信时的情辞迫切，但是请允许我说，我非常的确信，最能够打动中国人人心的，其实也是最能够打动英国人人心的，乃是在他们中间服侍的人身上那言行一致、圣洁无瑕的生命，对圣经所做出的活生生的展示。哦，身处一角大国，周围的人大都不信耶稣，大都生活放荡，大都归于沉沦，这样的环境很容易让人失去信仰，因为我们在所有的事物和问题上都会受大多数人的影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容易失去今天晚上所看到的美好范本，即青春的焕发，充满活力的敬虔和火热。求主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使你们迈向成熟却永不枯竭。愿你们始终保持美好的属灵源泉和鲜活。如果神使你们歇了在地上的管家职分，一个人可以从中国去天国，就像他可以从英国去到天国。对神而言，时间不是问题，一个人即使只服侍神一个钟头也是非常好的，如同他服侍了神70年一样。或是早，按神的旨意，为了教会的缘故，可能为迟，或是早，或是迟，唯愿你们能听到主的声音时，能欢喜快乐，来进入我的喜乐，坐在我的宝座上。愿神的旨意成全。以上是 E. Jenkins 牧师的发言，接下来曹雅芝先生发言说道：听到诸位的发言，我为神的信实大受感动。请允许我来分享我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所经历到的神的信实。1866年，我刚到中国不久，必须自己处理家务。我在处理家务之前，一定会有一个家庭祷告。而我的全家，除了我，只有一名负责煮饭的小伙子和他的妻子。但是，我仍然忠实地履行属灵职责。虽然我的汉语还没有学好，不能够用汉语祷告，但是我从圣经当中挑选了一些经句串联起来。在家庭祷告的时候，我跪在地上诵读这些经文。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神的信实。我的这一位年轻的厨师和他的妻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了耶稣。我相信他们此后一直保持信徒的生活。他们后来在宁波另外一家差会的宣教士身边做了8年之久的助手。让我们再标出今晚诸位分享的重点。我的厨师说，我对他的影响不是我的话语，我的汉语那个时候结结巴巴，他勉强才能够听懂，而是我的生命。他说，这才是他信主的原因。我再举一两个 显明神信实的例子。我们的差会有一项原则，就是在一个已经有了新宣教士开展施工的地方绝不驻留，我们始终不断地前进。所以当我对中文有了初步掌握之后，就离开宁波，前往浙江南部的一个地方。那里距离宁波有七八天的路程，远离一切的欧洲文明。可是亲爱的朋友们，神的大能使瘸腿的我也能够捕猎。早年间我把自己献在神的祭坛之上，如果我有两条腿，我愿意把两条腿都献上祭坛。神赐给我一切能力，我情愿再次奉献给他。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愿意在中国服侍他。所以在我去到温州之后，虽然困难重重，我还是立定脚跟，很快就建立起一间学校。学校逐步发展，过去两年间，我最得力的左右手就是十年前到我这里入学的一个小男孩，另外还有一名就读期间信主的很有前途的助手，还有一位基督徒的教师，也是这间学校所结出的另一枚果子。就在上个星期六，我收到了我的同工蔡文才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又有一位学生信耶稣了。通过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事工，我相信温州城已经有40多位真正归信耶稣的信徒，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听到了福音。英国政府发行的蓝皮书当中说，温州城及四郊共有超过30万的居民，但实际上整个地区居住着350万左右的中国人。我最初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单打独斗，一个人可怜兮兮，形影相吊。曾经有超过一年的时间，我想大概是14个月见不到另外一个欧洲人，没有听过一句英文。可是神一直在向我见证他的信实。有一次我的经费非常的紧缺，事实上紧缺到屋子里连1块钱都没有了。接连20天或者21天，我记不清楚了，我身上连1块钱都没有了。可是家中有近20口人要吃饭，我该怎么喂饱他们呢？我觉得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神对穷乏软弱之人的信实。你们知道，我敢说这也是我们的另一个原则，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负债。我的钱用完了，粮食也快吃完了，这时有一个人来找我。我曾经在他手上买过几次大米，他说，曹先生，您最近为什么不来买大米了？您的米一定是吃完了。我说，是的，米是快要吃完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再买。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一定要问为什么。简单说吧，因为我没有钱买米了。没过多久，那个人送来了2袋大米和3000文铜钱，约合10到12先令。后来这些米也吃完了，钱也花完了，但供应还未接济上。就在快要无米下锅的时候，那个人又来接济我们。我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那些日子里我对神有何等的喜乐。只要生命不息，理性尚存，我就会记得。我有时候在卧室的地板上一口气坐2个钟头，满心向主。有时我觉得自己几乎要举起双手拥抱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在那20天或21天当中，我经历了人生中离主最近的日子，神也让我心里充满了平安。我想我从未对神的帮助产生过怀疑。在我等待神的帮助临到的那段时间里，我收到了我们的朋友布加先生的一封信，他告诉我有位年轻的朋友已经从英国启程，在我收到信的时候大概已行过中途。这位新同工到了中国，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我敢说，很多人会说我在当时的境况是不适合成家的，可是我发现神是信实的。就在那位新同工，也就是我未来的妻子抵达温州之前，神已经使我脱离了困境。 请允许我再分享一个例子，见证神的信实、美好和良善。大约3年前的夏天，我的妻子病倒了，我们就从温州去宁波换个环境休养。在准备返回的时候，一位英国的船长觉得他也想去温州看看，就邀请我们乘坐他的游艇。那天早上，我们发现天气异常的平静，一丝风都没有。可是转瞬之间，汹涌的海浪把我们的船推向礁石。船长用尽一切的努力和手段，可是海浪仍然很大。如此相持了很久，最后我们只差几英尺就撞到礁石上。游艇一旦撞上，我们必定会落水身亡。我和妻子走上甲板，看见危险迫在眉睫。那位英国船长说，没有人能帮得了我们，或许神能帮助我们，这种情形已经超出了人力。于是我们回到船舱，我和妻子一起跪倒在椅子上，我们拉着手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天父。当时我的心情就像现在一样平静，我能感到一丝的希望，可是我又觉得这丝希望一定会泯灭，大海将会成为我们的坟墓。可是我们把自己交托在我们的父神手里，我们握着手彼此亲吻，说再见了，我们在地上一起生活得很快乐，我们死也不要分开。可是让我惊讶的是，船并没有出礁。我们等了一会儿，又上甲板上去查看，发现船距离礁石还是那个距离。我们站立片刻，然后鼓励水手们把船划开，就又回到船舱祷告。当我们再次回到甲板上的时候，船距离礁石又远了几英尺，水手们还在奋力地划船，设法让船和礁石保持距离。又过了片刻，起了一阵风，我们扬起帆，就此逃生了。以上这些只是印证神信实的几个见证。我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但是我想上面这些已经足够了。最后让我用一句话来做个总结，如果在座的有谁愿意去中国或者是别的地方做宣教士，一定要在神里面有信心。神是配得我们的信靠，神是配得我们的爱。无论你人生的前景如何，你都应该将一切摆在神的祭坛上。当你这样行的时候，这也只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而已。接下来是戴德生先生做了简短的致谢，然后是聚会的主席回应发言。他说，今晚的聚会对我而言非常精彩，着实令人受益匪浅。 Jenkins 先生所言非常的正确，聚会当中确实有一种令人欣喜的活力和能力。对于即将出发的亲爱的宣教同工们，请允许我在此用圣经的一句话为你们送行。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以赛亚书41:10的经文。我们必定常常纪念你们，祷告祈求圣灵的大能在你们的事工当中和你们同在。聚会的最后是由 Ebenezer Jenkins 牧师做了结束的祷告。译后记，笔者在翻译这些一个半世纪之前史料的时候，常常思考一些问题，就是21世纪的宣教和19世纪的宣教究竟有什么区别。21世纪的宣教士和19世纪的宣教士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不同？不同时代对宣教士的要求有什么不同？虽然这150年来，世界的变化很大，宣教的策略、方式和科技手段必须不断的调整，才能适应新的时代，吸引新的群体，满足新的需要。但宣教的道似乎又是永远不变，万古长青。在此，笔者尝试结合这篇差遣里的记录，思考几个关于宣教的核心问题。第一，言行一致， 通常一想到跨文化宣教，就会想到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当地语言文化固然重要，但还只是停留在策略和方式的层面。这场聚会当中，有好几位都特别提到，比语言流利、文化熟练更加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福音使者必须言行一致，心口相应的属灵生命。正如 Jenkins 牧师所说，打动中国人心的和打动英国人心的属灵秘契一样，都是服侍同工的圣洁生活。如果说在母国，在没有语言和文化障碍的情况下，你身上的基督徒生命在吸引人归主的事上有所帮助，那么到了外国，跨越了文化语言障碍之后，仍然是你身上的基督徒生命影响你领人归主的事工的果效。如果没有高学海弟兄的日常生活和他传讲的福音相辅相成，那么越是经历丰富的60岁的中国老翁就不会申请受洗。如果不是曹雅芝弟兄在内室和后院也过着圣洁诚信的生活，他的中国厨子就很难因为这位洋人雇主而信耶稣。赴华宣教史上，经常有汉语还没有学会的西方宣教士就带领身边的中文老师、仆人、邻居归信耶稣的案例。那些中国人为了谋生，得以长时间近距离的观看这些高鼻梁深眼睛的外国人，逐渐发现他们并非是坊间传言的居心叵测的恶人，并且在起居、饮食、家庭生活当中处处活出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当我们邀请外国的慕道友阅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也在把我们当作圣经的活展版来阅读。尤其在不能口传的地方，跨文化工人的身传就更为重要。第二，爱人如己。作为中国人，读到一个半世纪之前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评价和观察，当然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好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自身的优缺点，同时也帮助我们思考观察和评价其他的民族。会议的主席威廉姆斯先生以及 Jenkins 牧师和高学海教士都提到了可爱的中国人。令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 Jenkins 牧师的分享，他不仅坦诚地说出最初他为什么不喜欢华人，也讲述了中国之行如何改变他的偏见，最后以他和中国同工统领圣餐成为一体作为高潮结尾。我们中国人常常批评西方人的种族歧视，但常常有意无意之间也歧视其他的种族，即便是在各国成立的华人教会当中，也大多难免于这样的思维定势。带着这种种族的优越感，是无法爱人如己的去服侍外国慕道友的。当你对当地人没有发自内心源自于神的爱，就无法吸引他们归信耶稣。第三，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宣教新兵摩尔先生提到，对未来侍奉最好的预备，就是在此时此地忠心地服侍神。戴德生第一次去中国之前，在赫尔的哈迪医生的诊所和伦敦的医学院经历了2年多专业方面的训练和信心方面的操练，这对于他后来在第一次到中国6年之久的宣教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00多年之后，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牧师也特别指出，漂洋过海本身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宣教士。通常内地会的宣教士人选都是已经在本地本家脚踏实地地参与过服事，经历过神的信实，得到过试炼的成熟平信徒们。基于此时此地的属灵操练，莫尔在临行之前最深刻的体会是，做基督徒就是成为一个无私的人，而去中国服事就是到彼时彼地操练这种无私之爱。早在此时此地，曹雅芝就把自己献在神的祭坛上，任由神差遣， 有一条腿限一条腿，有两条腿限两条腿，并认为这不过是理所当然之事。在这样的精神驱使之下，他远赴重洋，跋涉千里，成为中国温州教会的奠基人。其实从圣经来看，无私和奉献绝对不是仅对宣教士的要求，而是神对所有门徒的要求。第四，前线合场和后方本部。从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探讨，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地的后方与彼地的前线之间的关联。无论是在19世纪末交通迟缓、通讯不方便的背景下，还是在21世纪交通便捷、通信发达的变化之下，宣教的前后方关系都是非常紧密的。宣教士在英国被视为疯癫，在中国被叫做洋鬼子，可以说常常处于一种腹背受敌、两头不讨好的境遇。虽然当时的英国可能自诩为基督教王国的代表，但实际上仍有属世的英国和属神的英国的分别。当笔者翻译到，当时的《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都不会用醒目的版面报道赴华宣教士的行动，心中不免生出伤感。当然，现今的世界也没有一个属世国家会对跨国宣教做正面的宣传。一方面是教会在社会生活当中影响力日渐削弱，另一方面是在教会内部宣教事工日益边缘化。Jenkins 牧师以退伍宣教士的身份负责卫理公会的海外事工，他尤其能够体会到前后方互动的重要性。他不仅提到，留守英国的基督徒绝对不会放过对远东前线造成重大困扰的鸦片问题，他还挑战在座的英国基督徒们，在宣教士离岸之后，不可眼不见心为净地忘记他们，而是要如同他们仍在眼前那样横切地为他们代祷。如果教会不纪念宣教士，宣教士势必铩羽而归。神的国不仅包括此时此地的后方本部，也包括彼时彼地的前方合场。愿我们都成为不仅关心身边，也放眼天边的基督门徒。